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也在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有教育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是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5月2号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其实这个节日我也不知道，是经陈老师提醒我，我才去查了一下资料，哇，才发现美国竟然还有一个在5月2日，在威斯康星州他们有一个诚实节，所有的中学和小学的孩子们呢都要在这一天来进行诚实教育，我觉得这个很好啊。那陈老师，就是您是教育专家吗？而且是您对这个节日一定是有感而发，所以您觉得是由您来把这个节日的由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咱们就一起吧哈，因为这个节日呢听起来是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就对一个人本身，中国也有一句话嘛，就是人无不人不信，他没有这个信用的话，他是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那你这个信用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建立在你的诚实哈，兑现你所说过的话哈。那这个节日呢竟然是有一个孩子，我觉得这个是这件事情当时就震惊了就是美国社会吧，所以才把他在这一天所遭遇的事情呢就把它定为一个节日。然后用他的故事呢来教育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在学校里面孩子们都要从这个历史的教训上去学到这件事情哈。那基本上这个孩子呢因为目睹了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件就是暴力事件啊，就是发生了这个命案吧，然后他坚持要说真话，结果后来就是被家里面的人，就是这个杀人的凶手啊，胁迫他，然后最后他还是坚持，就是说他在接受这个家人的这个胁迫的时候，他还是要坚持讲真话啊，就讲他眼睛，就是他知道了这个真相，然后反反复复的这个大人到最后拿他没办法，就是本来就是大人以为哈，就说教他怎么说啊，就是在警察的面前，要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他还是坚持不能说谎，最后呢，那个大人还用暴力去胁迫他哈。那他在遭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他还是坚持，就是不可以，就是他觉得他不能够违背他的良心去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实在的话。那到最后，你想一个小小的孩子，那经不起这些这么强烈的这个暴力的胁迫嘛，那最后就他的命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坚持不能说谎。那这个事情就当然引起了社会大众很强烈的这个关注哈，所以最后在那个州就把他过世的这一天，发生事情的这一天，就把他定为是诚实节。
感谢陈老师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来历啊。这里面陈老师我补充一点细节，就是打死他的这个父母啊，其实是他的养父母，因为这孩子从小是孤儿，然后这个养父母是为了博取一个好像好名声吧，就领养了孤儿，然后让他给家里干活啊。孩子是特别的好，但是就是像您说的，他因为目睹了这对夫妇把一个住在他们家的房客给杀了，因为人家有钱，他们谋财害命，所以他的养父母就逼着他说谎，就说你不能跟警察那么说，你得怎么怎么说。但是这个孩子就不肯说谎，就被这个养父母就给吊打，就给活活打死了。就这个其实就是看到这些故事细节的时候，心里是很痛的。
对，
然后也会产生一些疑问啊，就是 咱中国人陈老师也会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之类的，这种就是大人有的时候跟孩子是不是也会说这种话呀，不管这算不算是正式的教育吧，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说，哎呀，这个好汉不能吃眼前亏，诸如此类的。但是这孩子他真的就是他的这种惨死啊，他确实是留给世人一个这种一个诚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它的价值哈。所以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价值真的就可以值得用这个一个生命去来把它，就是我都说不出来了，对，去用生命来证实这样的一个价值吗？
对，其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是挺就挺难受的吧哈。就说你可想象一个孩子他在就是知道自己还是个孤儿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呢，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大人是很佩服的，对，有很多的大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去了，在现在它变成是我们跟孩子谈诚实谈保护生命的一个教育哈。基本上我还是比较认为说你当然还是得把命留着，你日后才有可作为，但是你又不能去说谎的时候该咋办呢？通常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应对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但是呢在危险生命的时候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对着干哈，因为你命都没有了，很多事情你不一定做得了，那怎么办呢？通常我们会告诉孩子们，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跟学生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也希望孩子他可以从他自己的观点去发表意见，如果他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会给当事人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是说他自己碰到的话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方法，那为什么有人宁可牺牲生命他也要去做这样的坚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它有一个很开阔的讨论空间，因为教育的过程呢，这其实不只是在学校哈，老师们也好家长们也好，针对这些事情其实可以让大家先来表述一些观点，表述一些观点，比如说人这个肉体如果就是不存在了，那他是不是还有生命的延续？因为你如果知道他还有生命的延续，那跟你认为没有生命的延续，那你在做判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你要去证明有生命的延续，那有哪一些资料？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或者是西方的这个历史上有没有这些历史的故事啊，或者历史事件呢，它能够来证明，或者现代的科学有没有人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宇宙时空它不是只有我们肉眼可见这个空间，它是不是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飞机它可能在暴风雨当中不见了，然后几十年以后又回来了，这都是可以查到的一些真实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件透过我们的不同角度的探讨跟很多资料的这种查证之后，它给我们认识生命的本身跟我们要带领孩子去认识生命的本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当我们去了解了这更宽阔的假设哈，我们现在所收集的资料的的确确证实了人的这个肉身没有了以后这个生命其实还延续着，比如说有一种研究就叫濒死研究，不晓得谭韵熟不熟悉
啊？有熟悉，其实我刚刚还做了一个节目，讲的是日本的一个木内鹤彦，他是一个科学家吧，看星星的。
是，
他就死过好几次，每一次哇，这个可以去很多地方看很多事情，对，是有这样的，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涉猎吧。
对，所以你看那个科学家，你可想而知他说不说谎。
我想应该是很有科学精神的，对不对？因为做科研的。
对，他就不能说谎，因为你一说谎你出来的东西那就砸锅了嘛，对吧？那等于就是一个这个会引起误解的一个结果嘛哈。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说，有些孩子，尤其是孩子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好，或者在一些这种研究资料也好，我们的的确确是碰到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医院以前有一个护理长，一个护士哈，护士阿姨就有一次呢，她就她心中就有一点烦恼哈，然后也不晓得就这样该怎么办。那刚好我们遇上的时候，她就提出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她
说他们家里啊有长辈过世了，然后她的孩子呢，她的孩子当时是大概五六岁吧，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跑来跟这个妈妈说，跟这个护士说哈，说那个过世的应该是他们家的姥姥，就是他说他看到那个姥姥化作一道光，然后就走了。
哦，
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学的是近代的护理学。OK， 近代的护理学基本上不太去涉略哈。就不太去，他会教你怎么打针啊，怎么量体温啊，怎么护理病人 ，OK， 可能在精神上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病人能够更轻松一点，更积极乐观一点的去面对他的病情。那在生理上他怎么样尽心尽力的去照顾这个病人，然后帮助他恢复健康哈。但是对于像他儿子说的这种看到一道光走了这种，基本上是不太出现在护理学科的教科书里面的。
那一定
所以这个妈妈她虽然这个在护理界也很多年了哈，她一碰到自己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了这么一档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描述完了以后，她问我的问题是，我应该相信我的孩子吗？
哦，
因为妈妈是看不到的。
对啊，其实有好多有一些超常超能力的孩子在小的时候都是遇到这些问题，家长就以为孩子在说童言童语，他在幻想着一些事情，对，所以就不当真，是这样。
对，对。但是当那个妈妈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印象哈，就是以前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念那个幼儿教育啊、儿童发展学的里面有一本教科书，那教科书里面就写了一个场景哈。他说呢，那个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孩子，有一天就非常兴奋的呢，跑回家的时候就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刚刚看到一只紫色的长颈鹿走过大街。
”这完全不符合现实，有可能发生的事儿啊！
紫色长颈鹿走过他们家的大街哈。对，其实教科书教我们的是说，孩子的世界不是大人全部可以理解的。这个时空其实它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只有一个，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这种就是这种能力啊哈，或者是他以后可能可以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能一直陷在一个框架里面，那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一定要跳出来你原来的思考模式。那这些思考模式它其实往往来自于儿童时期的他童真，很童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生活压力，或者是说他要去跟人家交换什么东西来换取他自己自我认可的价值哈。在他比较童真的年代，他的所见事实上是应该被尊重，而且应该被鼓励被支持去认可的。不要一句话就说小孩子你胡说八道，你骗我。
对，但是这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他觉得这太不可能了。好，讲到这儿的话呢，陈老师咱们需要休息一下。关于从这个方面怎么样家长和孩子做沟通，我想咱们休息过后再请您给大家呢继续介绍。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一些教育问题啊，在孩子和孩子沟通上有一些困惑或者是苦恼，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专家互动。那陈老师啊，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哈，其实您讲了孩子可能看到一些大人可能看不到的事情啊，但是往往 就被大人呢就是轻易的就给否定了，因为大人觉得这不符合他的认知。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陈老师，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会呢对于生命就是有没有轮回呀，还有就是信仰也好等等吧，其实人们的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尽管是成年人，那不同的家长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家长他本身就不相信这些的话，那么怎么和孩子在这方面，您对这样的家长您觉得怎么和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去做互动呢？
我常常有一种态度哈，我也会提醒，就我自己也会提醒就是老师们，因为我也做了很多老师的培训嘛哈，然后也提醒家长们呢，就是要保持一种态度。常常说这个科学家都是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吧，就说他今天的科学就算是研究成果非常的丰厚，他永远要保持一种他还有不知道的事情的这种思考空间哈。那所以往往我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常会这样告诉学生或者告诉孩子们说，老师或妈妈今天告诉你的事情仅止于今天的我之前我的所学所经历，我的人生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今天告诉你的绝对不是就是到此为止的答案，我们可能还有探究的空间。哪天呢我又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报告的时候，我可能会对于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可能我也会做一些修正。所以你看，就不要说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儿童精神医学上面哈，对于孩子的这种生理也好，行为表现也好，他的诊断名词都是会被改变的哦。它不是永远不变的哦，因为它随着资料的累积，它随着就是做研究人的经验的这个累积呢，它如果发现了以前没有被发现的那个因素的时候，它的那个名词是会被改变的，它定义都可能要被不一定完全推翻，但是起码它可能会再加入一些以前没有加进去的东西，因为以前没有发现嘛，后来发现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态度啊，就是你现在不相信，但是你不要堵死自己的路，也不要堵死孩子的路。就是你现在不相信，有你不相信的理由，但是呢给自己一个空间说，诶，那我们是不是少看了哪些资料，所以导致我们不相信，那我们是不是去看一看那些他为什么会相信，那是不是他那边有什么样的资料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好的，所以陈老师给家长的建议就是就是永远保持一种比较 open 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时还是很谦虚的。所以
因为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他会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会越来越瞧不起家长。
他觉得他知道很多了，家长知道的不够多。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甚至有孩子在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开始学，比如说开始学一些物理啊化学，他甚至回头看看老爸老妈，他都怀疑说，哎，你们懂吗？
他忘了他妈爸爸是博士毕业哈。
然后他甚至也会觉得说，你们那个时候学的跟我们这个时代学的其实是已经天差地别了吧。他也会有这种概念，但是他忘了初中学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基础，很基础的东西，跟他爸当年学的其实不会差太远，因为都是基础的东西嘛。
OK， 就是父母好像并不是就是好为人师的那种啊，都是什么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是和孩子一个非常谦逊的一个态度来沟通。好了，那这样家长有这样的态度，那么在对待诚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哈，陈老师您对家长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比如说像过了诚实节跟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做做讨论啊，这个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大部分时间是没有这个节日的嘛，也有一些家长会反映说，哎呀，我家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就学会撒谎了呢，这让家长感到很忧虑。那像这种情况，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通常呢，他需要撒谎，常常是累积在不信任哈，他不信任什么呢？他不信任，他说出来以后，家长能理解他。有的时候哈，某一些事情在家长的眼里看起来是小，很小的事情，但是
嗯哼。
在孩子自己这一边呢，哇，那可是很大的事情啊，对吧？
哦，
着急，对，他有很强烈的这种。需要这种安全的心理需求的时候，他表达出来说，有时候家长有可能是因为忙，或者是因为，他没有特别感受到孩子的这种心里头的焦虑哈，他有的时候往往会轻描淡写的，或者是会让孩子觉得，好像我这么急的事情，我跟你讲，你也不怎么着急的时
嗯，嗯。
候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希望你能协助的时候，但是呢，你的协助有可能他感受不到，或者是你的协助呢不到位啊，或者是你的协助恰恰走了另外一个反方向，
OK，
让他觉得我还不如不跟你说，我的下场还不会这么惨。
所以等于是孩子，或者是出于不信任啊，或者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他才撒谎。
对，所以他就干脆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之后，你再继续去追问的时候，他干脆就，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你交代，对吧？所以干脆就不说了，或者是说另外一套的话。那你就把他认为说好了，你这小子很糟糕，你开始欺骗我了。好，我觉得这是一种角度去看孩子的行为哈。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同样的行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么去想，他为什么需要撒谎？是不是他？缺了什么东西？他这个时候他需要被帮助什么？可能他没有被满足这些需求，所以他才使用了，逼不得已使用了撒谎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从人的生理学来看撒谎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他心跳是会加快的，啊，他的内分泌的荷尔蒙是处在比较不协调的情况之下，其实那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来说。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所以非不得已，那个身体的生理学本身哈，他都不希望你这个身体去撒谎。
所以他也是出于压力，孩子才撒谎哈。好的，
对。
那陈老师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
哦。
我们来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啊。那这位李
啊，
先
是。
生，请问您在线吗？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还在线上，
请讲您的问题。
张老师请教一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故事。在我10岁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
是。
学被老师一巴掌打下去，但是我这个同学呢非常不服气，闹到训导主任到教室里面来找证人，问了6个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初的回答是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到，那我就过了。其他我同学都说没有，最后这个同学呢。我据我所知道，他最后的人生实在是很不好。他在有一次跟他妈妈吵架之后，好像进了监牢。他这一辈子的开始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他妈妈看到他姐姐带回家的男朋友，他就把他留下来自己用了，然后还威胁那个男朋友说：“你要是敢不听从我的，我就到海军官校去捅你。”那你这辈子不能翻身。我这同学在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他的根本就是一个蛮悲惨的故事的开始。因为他的爸爸早就过世了，他的妈妈改嫁成他的姐姐的男朋友，之后为了延续他姐姐男朋友爸爸，不是他姐姐男朋友的这个姓，他过继给那个爸爸。那个爸爸对他是真的好。我确实知道，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村子里面长大的。
是，
我已经经过50年，这个事情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没有忘掉。今天听到你讲诚实节，我当初是没有诚实，但是我活过来了。但是当初我要是诚实的话，我只是6个同学里面的其中一个讲真话的人，那我恐怕就也混不下去了。请问陈老师，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处理？这是我的问题，
啊。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李先生的问题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刚好要进广告了。那希望李先生还能继续听我们陈老师给予的一个回答。咱们休息过后呢，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刚才李先生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啊，讲的是好像在一种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吧，这样的一个，但是很显然对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人生其实是有些时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有一些小事儿，大家都在不经意的不诚实哈，打个引号，比如说哎呀对不起我有事儿，家里有事儿我要走了，或者说哎呀对不起刚才没有看到手机上你的这个来电呢，其实这个可能都是一些遮掩吧，或者是善意的谎言。但是很显然李先生说的这一件童年的经历对他所说的那个孩子确实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啊，甚至是很不好的结局。那对陈老师，接下来就要把时间给您了，那您觉得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呢？
刚才问我的好像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对吧？
对，我觉得那个让您一句话回答会不会有点哈，
不会，
有挑战，有挑战。
没有没有，因为基本上呢我就是会去说实话的那个。我记得我的童年里面很多这种类似的经验哈，我就是会直接去说实话的那个。我们从小的教育吧，我的幼儿园就是在那个传统宗教寺庙的旁边，他们所办的附属幼儿园里面，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概念，是有神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你要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反映出你相信的是什么。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是人在做天在看的时候，往往就是直接会去说真话。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人类的这个社会里面，常常那个冒头出来那个是先被打下去的。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它会变成人他会有一些担心，有些害怕，这个都很就是很自然会呈现的一些现象哈。那你说我这辈子都没有被打过，那也不是，就是因为你愿意站出来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他可能会加诸某一些可能讲严重一点，可能污蔑的事情啊，污蔑你个人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可能都会有。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他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会反省。所以在我自己觉得我要坚持讲实话的情况之下，我也开始会去反省，不是我不能讲真话了，而是我要怎么去表达可以减低最大的伤害。这个可能是我以前不会去考虑的事情哈，但是现在我就会，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是说谎，但是呢我可以怎么样有一个更弹性一点的，给彼此一些更弹性一点的空间的时候，对于这个事件相关的三方还是四方还是双方，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处理的方案，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时候，你就不会硬生生的像我以前那样，可能就硬生生的在当下我就出来了。
那像李先生他的那个刚才讲的经历里面，他的回答，他说哦我没看见，这个已经是有一点就是缓冲的空间了吧，但是这也会造成了对方的那个同学的心灵的伤害吧，我觉得。
对，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嘛，对方他毕竟是一个孩子，
啊，
孩子还是比较弱势的嘛。好，在讲这个过程呢，我就想起来，台湾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他以前是绝不相信人死后还有另外空间要去的，他绝不相信的，一直到他自己的亲人发生了濒死经验之后，他后来在台湾做了这一方面的追踪调查哈。我记得他里面曾经 报道过一个他调查的一个对象，就是一个妇人，他这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他的初中的那个时间点，然后他后来经过了濒死经验，就是他反正就是医疗上认为他已经死亡了，后来他又活回来以后，他说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初中同学，做什么？去道歉。后来果其不然哈，就是诚意感动天嘛，果其不然他找到他的初中同学，他也的确去跟他道了歉，然后那个初中同学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早就忘记了，可是对于这个去道歉的人来说，他觉得他了了一件心愿。那很多的濒死经验回来的人，他基本上都会有这种现象哈，就是去跟他伤害过的，或者他觉得当时不应该做那个事情，可是他现在就很有勇气去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研究里面很多的结论告诉我们说啊，因为这些濒死的人，他们的确到了另外空间，然后他必须要为他在这个空间所做的事情去付出一些代价。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他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回过头来再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他就想要赶快去弥补了。
嗯，其实陈老师，您是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对有一些人如果在这一生当中做过一些让自己比较后悔的事儿吧，可以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放下哈，变得坦然，或者是能够减少给对方的伤害。那不知道李先生还在不在线上啊？如果李先生您在线上，对陈老师刚才的回答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相信我那个同学的妈妈是不是好惹的，他一定事后要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我相信在那天回家以后，我的同学的妈妈还有老师私下有和解。因为其实我当初我也想过了，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当初应该这样回答，是我的同学先不礼貌，触发了我的老师。其实我那个老师平常脾气好得不得了，他只是刚好那一阵子生产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产后忧郁症，他一气急败坏之下就一巴掌给了他。那个时候当时的情景往前再推的话，是因为我那个同学冲了他一把，那他冲他什么我忘了，但是呢相信老师在私下应该跟他说道歉，打了他，然后他的妈妈也教训了这个我的同学要向老师道歉，他做了触怒老师，触发老师给他一巴掌的这个事情。我相信事后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那个他后来的继父是我们海军官校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有纪律而且非常严谨的一个，其实是相当不错、有教育、有水准的一个家庭环境。我相信陈老师知道海军官校，所以这个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还在，也当做自己的反省的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同时我也要讲，我小学同班同学里面也有一个，到我当兵了，他后来碰到我了，在蒙甲大学，他跟我讲说，他小学的时候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其实我在那个小学只读了三年，我根本就忘记谁对不起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他一直跟我讲说他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我什么事情，我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他道歉，就这个样子。
正好人生有这样的朋友呢，实在是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他愿意来跟你就是对
我实在不想跟人家计较很多事情。
好的，
谢谢
陈老师，再次感
谢，谢谢你，我常常听到你们的节目很不错的。
谢谢谢谢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先生啊，把自己的这段故事带出来，带给我们大家一些启发吧。那陈老师，咱们就剩2分钟时间了，关于诚实的这样一个话题，您还有一些什么想和我们家长朋友分享的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近代的华人世界里面，家庭教育也好，学校教育也好，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真的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真的很诚实去说出来。我觉得不要先责怪孩子不诚实，我觉得我们大人应该先检讨一下，我们提供了孩子这种环境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孩子其实从他开始可能打破碗开始哈，他对于诚实这个概念就非常的开始非常的明确，他会去观察 周围的大人是怎么处理他犯的错。如果这个时候你责怪他，他可能开始要去学习我怎么样不诚实。哎，不是我弄的，是谁弄的？开始可能有这些东西，久了以后就养成这种反射动作，那人就容易走上那一条路。那如果从生理学来看，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太能够接受假的东西，比如说哈，人工制造的某一些添加物，我们的身体是不欢迎的，它欢迎的是自自而然的这种天造地设的这种食物。好，所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还是鼓励诚实。但是你如何去表达诚实，你如何去，就像刚刚李先生说，哎，他其实前因后果他如果再想过一遍的话，那可能就不太一样。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比较善的一种善意的这种表现。所以我觉得诚实是需要的，但是怎么样我们教育好孩子，教育好自己，用一个更善意的考虑的更周到的一个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近代华人教育里面还挺缺乏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彼此鼓励啊，多加油哈，怎么样能够用正向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很诚实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咱们就下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